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创世纪的信息。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的第五章。我相信有很多人当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还是说在慕道的时候，我们都会来看圣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会来读创世纪。不过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弟兄姐妹会有这样一个的感觉，读到第五章的时候可能你会很快读过去甚至你就跳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五章就是记载了哪些的都是人的名字，谁生了谁在几岁死了所以整个在第五章都是用这样一个的格式来记载。这些的记录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称为家谱genealogy家谱。那么用现代的用词就是 family tree 这些家谱呢大部分来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都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去读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一堆的名字我们第一，我们读起来的时候那些名字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是很生硬有些的字根本不会读再讲那些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不会记得的。有谁能够把家谱背下来的？有没有人起码我就不会把它背下来很难去记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圣经解释的章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快读过，甚至就不读了就跳过去。其实呢圣经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记载所以呢其实每一个的记载都有它一定的重要的意义跟价值。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思考第五章，但是呢我想免得大家读来读去都是谁生谁然后我就是选了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好了。我们就单单读这几节的圣经然后我们一同的来思考我们创世纪Genesis chapter 5 from verse 1 to 5五节的圣经创世纪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这个第五节单单读这几节就好了。我们一起来。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字的形式样式，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状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舍得。亚当生晒得之后，又在世100年，并且生养儿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那如果我们从圣经创世纪开始第一章开始读，我们读完了第三章，然后我们跳过读第五章的话，你会觉得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接上去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跳了那但是呢第五章讲的是亚当的后裔记在下面这个家谱记下去了但是第四章出现了，既然出现了，我们就不可以把它当它不存在来跳过。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读到有关该隐跟亚伯的故事需要知道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呢？需要知道呢？当然当中也记载了那个神对该隐的所犯罪的惩罚不过当我们看第四章跟第五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觉该隐圣经记载该隐的家谱跟记载第五章亚当的后裔的家谱，那一种的描写的手法所以用的一种的格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的表达 啊，比方说在第四章哈，我们翻到第四章，我们看见哈，当亚该隐被神驱逐离开他的面哈，之外呢，后来第十六节开始就讲到他往伊甸的东边的挪移了，后来他的妻子生了以诺哈，然后呢，后来就以诺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啊，也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也是一样一种的家谱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呢，在这里却描写了，当他生了以诺之后，该隐呢就为就建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字叫哪座城，叫以诺城。那接下来呢，他后来的后裔谁生了谁之后，又记载了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些的人成为什么什么的人的祖先什么什么人的始祖都记载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的成就是做什么这些都是这个该隐的家谱的一些的描写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的亚当，还是说第五章当到亚当的家谱的时候呢，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表达刚才读到了，当第三节，当亚当活到13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又在地上世上活了百岁又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一点都没有提到究竟他们在世上做了什么。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好像后面所有这些的描写都是这样，谁到了几岁生了谁，然后再活了几岁生儿养女，然后到了几岁就死了，这好像他的出生，他的死亡多少岁，就是整个家谱他的重点记载在哪里了。究竟家谱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来先来思想考虑一下究竟家谱的目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家谱，然后我不需要跟大家来每一个家谱去研究，否则的话大家都闷死了那我就单单提两个的家谱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大家不用去翻我也不会把那个家谱读马太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的家谱是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章的第一节Matthew 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是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接下来呢，一连串的很多的名字，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谁。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个家谱总共有多少的代，就停在哪里了在新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家谱，就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的家谱呢，跟马太的福音的家谱呢就很不同。那个是两个方向是刚好倒转来的我就不翻过去了那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呢，最终是指到是亚当的儿子，亚当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这个的家谱的里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祖先是谁。那家谱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这样一个的关系，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源于谁，是谁是他的祖先。这个是整个家谱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所以他们追求这个的家谱的时候，就要去寻找他是谁的后裔。那家谱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与人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建立但是我们回到创世纪这个的该隐的家谱我们来去看一看那该隐的家谱跟亚当后来的家谱呢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描写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思考究竟为什么圣经要将来去记载，还是说将来形容他们两个的不同如果我们看该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该隐记载这个家谱的时候，圣经强调这些人在世界上做了什么，就是这些人在世上他做了些什么的事情啊。所以该隐当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啊，他就建了一座的城，那他就按照这个儿子的名字为这个城改名叫以诺啊。那为什么该隐要建一座城？那如果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神惩罚该隐呢，有一个很重还是说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的惩罚。该隐把亚伯杀了，但是神没有把该隐把他杀掉啊，一命报一命，没有，神却惩罚该隐，他说从此你要离开我的面，要在地面上流离飘荡在地上，不可以再见我的面了。所以神对该隐的惩罚是把他拒绝出去，让他不再在神的面前再站立，跟神断绝了这个的关系，他再与神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关系了，他要漂流在地上，过着一种流荡的一种的生活。这是该隐的人生应该有的一种的人生。但是该隐不服气，还是说该隐不甘心啊，当他离开这个世上的，离开神面前在世上漂流的时候，他担心一个的事情，他就跟神说了，我如果漂流在地上的时候有人遇见我，岂不会把我杀了吗？这是因为他把弟弟杀了，所以内心里面也惧怕，我能够杀我弟弟，别人见到我一样也能够把我杀的，而且我漂流在地，我是没有根，我好像是在一个这个世上的时候，好像我走到哪里就哪里，我死了也没有人知道，好像我从此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该隐不愿意按照神对他的惩罚，他要建造一座城。这座城是做什么？城的原意是做什么？城的原意是来做保护，对不对？我说没有城墙的地方就很容易被人家来攻陷，被人家来抢夺，所以有墙就来保护了他的生命。所以该隐离开了神之后，他第一个所担心的就是他生命的危险，他没有保障，所以他要为自己建造一些的东西能够来保障他自己，不单只要保障他自己，也能够保障他的后代。所以呢，他生了儿子之后，他就要为这座城起名，以他的儿子的名字来取名。我在想，为什么他不以自己的名字取名？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啊，该隐建那个城，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名字叫做就该隐城？那岂不是挺好吗？为什么他不想做，却要把自己的儿子的名字改这个城呢？啊，圣经没有说哈，我在想哈，要说读圣经哈，没有说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加一些的思考在当中。我在想，他不敢以自己的名字啊来建这个的城，为什么？因为他惧怕，他害怕，因为他是被放逐的，因为当时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他杀了弟弟该的亚伯。所以他害怕，如果他这个城改为该隐城的话，他担心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就会来把他杀掉。啊，我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对，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要不给人知道，好，而不被人家追杀的话，啊，当然不要自己出名，啊。所以他要把城改为自儿子的名字。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城要改一个名字？有城可以保护自己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改一个名字？我相信哈，当他改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惧怕。我相信当该隐离开了神之后，他有两重的害怕在当中。第一种害怕就是人身安全的害怕，没有保障那种的害怕，他怕如果没有这些城墙， 人家会容易来着把我杀了，这个是外在的一种的害怕。另外还有一种的害怕是内在的害怕，他害怕如果他漂流在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就算死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死了，他不甘心就在世上消失了，所以他要为自己留下一些东西，不敢为自己的不敢用自己的名字，但是起码用自己的儿子的名字，让这个儿子在世上能够留下名字。他害怕他不能够被人纪念被人记得，他害怕被消失，这个世界无影无踪的突然间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外在的害怕跟内在的害怕构成他要建造一座的城，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名字。你说会不会你乱猜呢？当然我是猜的，但是我也是基于圣经的表达来去做一种的猜测。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一章讲到什么，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人类为什么语言会分歧呢？就是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一章里面讲到，当时的人的天下的口音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时他们心里面就有一种的骄傲。圣经记载当时哪些人就说，我们来一同的来造一个的一座的塔，一座的城，塔顶要通天，然后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所以他们就建造一个的巴别塔，巴别的城，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惧怕如果有一天我们漂流在外的时候，再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了，所以他要留下这样的一个的名字来让人来纪念。我相信当时的人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该隐也同样的有这样一种的思想。当他被神拒绝漂流流浪在外的时候，我相信他心中是惧怕，如果他死了之后再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了，他不甘心就此在世上就消失无踪了，所以他要留下一些的东西让人来做纪念。生命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之后，人就有这样一种的害怕。不单只是该隐，今天我们放眼看一看世界所有的人，也是同样有这两种的害怕，一种外在一种内在的害怕。外在的害怕就是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够保障我的安全呢？我用什么来保护我自己，什么成为我的保障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多少的人在世上用很多的方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自己能够有一个的保护，有一个的保障。同时呢也是一样，盼望有人能够纪念我们，盼望人家知道我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可以纪念。所以有句话说，人死就什么留名，炮死了就要留下皮来还是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让人可以纪念的过来。那该隐这个的想法也是今天世界上所有很多人的一种的想法，要为自己建立一些东西让后世的人知道我是谁。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去过一些的地方比方说一些的 building， 一些的建筑物都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是不是我们学校有很多那个building 都是某人的 building， 对不对都是要留下一些的东西让人去纪念学校也是，医院也是甚至一些的公园，一些的桥，一些的路，都要以人的名来作为一个命名。为什么？因为让人可以记得我这个人。我们不甘心我死了之后就消失在人群的当中，消失在世界里面，好像一无所知，人家对我很不甘心，因为 这个是人不愿意面对的事情。该隐他所做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名留下来，要建造一些的东西可以来保护他自己。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家谱，亚当跟他的后裔的家谱。当我们读亚当的家谱的时候，从第三节他说亚当活了13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活了百岁在地上，又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后面也是一样这样的形容。我不知道你读起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从表面看来这好像更没有人生，更没有意义了。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就是这样了啊。你有没有有时候去到那些的墓地啊，那些的墓碑是怎么样的，名字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啊，好像我们人生就是出生死亡就是这样了，好像更没有意义，是不是啊？虚空的，虚空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圣经其实记载这样的一种的家谱，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很让我们安慰的一个的心意在当中。为什么该隐的后裔没有说他们有多少的年日在世上呢？为什么亚当的后裔这些人，圣经记载他们的年岁年日在地上呢？我相信有一节的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在诗篇139篇在来家的封面的圣经的里面，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诗篇139篇的第16节在大家的封面哈，哪一个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每一日都是神所纪念的。为什么亚当930岁死，圣经要记载呢？因为他每一天他的日子都是神所纪念，都是神所写在他的生命册里面的，是神纪念我们的日子，每一天神都在当中纪念。还有在诗篇另外有一节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诗篇的56篇的第8节，诗篇 Psalm 5656篇的第8节，我 读给大家听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节的圣经哈，让我们记得啊。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也不都是记在你的车上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安慰。我们的日子不单只神每一天都看见，都是纪念。他是说甚至我们的眼泪神都用皮带把它装起来，都在他的纪念的当中。这是个何等的大的安慰。神不是单单知道我们的不是单单看见我们所做的什么成就的事情，神看重的是什么？这个家谱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人的工作，乃是那个人他的生命。神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他看重人的生命每一时每一刻，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遭遇都是神所纪念的。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是否一个很大的给你一种的安慰。为什么该隐要建造一座城？因为他觉得世上没有保障，因为他离了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没有一个保障。他要为自己留下名，留下一些可以被人纪念的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的，没有人会纪念他的。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怎么说呢，在我们在神的心目中，他是何等看重我们的一个的身份。 他纪念我们。圣经诗篇里面常常说哈，怎么说呢？耶和华是我们什么？我们的保障啊，是我们坚固的营垒啊，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是我们的依靠啊。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谁成为我们的保障？是神自己。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一种的价值观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今天多少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流过了，我们都不记得。可能在世上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你都不知道他是谁。问你认不认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Joseph Stauss Stauss S-T-R-A-U-S-S 不知道怎么读啊。这个人你知道是谁吗？如果你喜欢去加州的话，你一定去一个地方看一个非常壮观的一条的桥。什么桥？金门桥。当你去金门桥的时候，你走这个金门桥走过来之后，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园，在那里会放了一个的铜像。这个铜像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Joseph 不会读的是 Stauss S-T-R-A-U-S-S 是怎么读？ How to pronounce it? S-T-R-A-U-S-S Stauss 你会看见他有这样一个铜像在哪里，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个的金门桥的这个 engineer， 主要的一个的建筑师，设计这一条的桥，建造这一条的桥。可能你去过哪个的公园，可能你看过这一个的铜像，可能你看见这个的时候，你当时觉得哇，这个人挺厉害的，但是转过头来你走了。有多少人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啊？你们读 engine 的记不记得啊？那都不知道哈，你们不是读那个这个师傅的，更不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啊？人要留名，我们看见那个桥，我们会觉得那个桥太漂亮，谁建的？谁晓得？就算给你看见这个人了，哇，原来是这个人 Joseph 所建的，又如何？你记得他吗？你不记得。事实你知道吗？我上网找了一下这个桥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哈，原来今年是他们80周年的纪念，这个桥已经建造了建好了80年了啊。在10年前他们庆祝这个70年的纪念的时候啊，那个他们才再发表了一份的正式的这个桥的建造的报告，然后在那个报告里面才把其另外一个的建筑师的名字加入里面去。这个建筑师是当时计算这个桥怎么说呢，应该是他说应该是的那个很多的数学要去计算的，这个建筑师就是那个来计算哈那个成千上万的那些数据的那个建筑师。但是因为在建这个桥建好之前，他跟这个的主要的建筑师意见不合，被 fire 了，被炒了，所以他的名字就没有在这个的建筑这条桥的记录的里面。70年没有人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为这个桥有付了那么大的贡献，没有人知道，不是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在这个历史的当中，他的名字被纪念。十年前，他们在写这个的这个桥的这报告的时候，才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回这个记录里面。原来他是有份做这个的设计跟做这个的工程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人员。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想法？今天多少人盼望能够有这个能力 参与一项一项能够留下来几十年上百年都人能够纪念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的东西。哇，如果你能够参与这样一件的建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荣幸。你说我能够参与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我一定会被人纪念了。但实际呢，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记得你是谁。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当时会讲两下，过几天就不会记得你是谁了。多少人好像该隐一样，他不甘心在世上无声无息的被消失了，他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可以留下名字的、留下被人记得纪念的一件的事情。但是能够过多少时候，多少人会记得？相对，我们读到这个亚当的后裔的里面，很简单几句的话。他几岁生了谁，他活了几岁死了，好像没有任何的记录。但是为什么神会把他们多少岁都记在这个圣经上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是谁，神看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什么是他看重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有一本的册子，这个册子叫生命册。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应该是前一章二十章，有这样一句的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有提醒。启示录最后一章前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他是这样说：凡不洁净的，并那恒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能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个城是什么城？这个城是神在永恒里面为人所预备一个非常永美的一个新的一座的城，一个永恒的城，是要让人在哪里成为永恒的与神相处的一个的地方。如果我们大家读创世纪跟读启示录，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对比放在当中。刚才我们读到该隐被神赶走之后，他也为自己建造一座的城，但是哪一座城只是很短暂的，很短暂，在世间不会存留的，短暂就消灭了，不再存在了。但是神在永恒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却为人预备了一个永不更变的一座的城，永不毁灭的一座的城，一座的城，谁能够进去呢？刚才圣经说，只有哪个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你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名字放在生命册上？是不是我要做多一些好事？是不是我多一些伟大的事情，让我建造多几个的 building， 把我的名字放在那个 building， 那个医院，那个城市，那个我的名字都能够上这个生命册上呢？都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册上的名字是神为我们写上去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这个生命册上，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被纪念。耶稣基督在世上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会怎么样？好牧人会认识他的羊，好牧人会一个一个的羊，一个一个的羊的名字能够叫出来，那些羊会跟着这个的牧人来走他的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我的名字怎么样能够被纪念，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在生命册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神对摩西说，我要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这句话不单只给以色列人，这句话也给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按着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我们的名字可能在世上没有人认得，没有人记得，但是我相信在天上，在那个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是记录下来。以前我很喜欢看一些的宣教士的一些的传记，很喜欢看一些他们的人生的经历。你知道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在外国去的宣教士，不像戴德生，戴德生的名字我们每个人基督徒，中国基督徒都记得知道，但是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宣教士的名字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他们去到哪里，可能工作还没开始已经被打死了，他们去到哪里，可能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命就摆上了，可能在那里做了几十年，他们死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能我们读到那些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哇，就是好像是人生多没有意义了，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却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他们的名字都在神的生命册上。他们所度过的每一天，所流的每一滴的眼泪，他们所面对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神所纪念的。我不知道你愿意被神永恒的纪念，还是被世界的人纪念你三天两天，一年两年，不要说十年二十年，告诉你十年二十年是太远了，能够记得你一年两年已经了不起了。多数时候我们的所做的一切，那我以前去参加一个的夫妻的营会的时候，那个邱清泰博士分享特别提到一点，我真的感觉的一直放在我心里面。他说，多少时候我们当丈夫的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事业上以为我要为公司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公司上他说，你知道吗？当你退休的哪一天公司可能说啊，你真的太好了，为我们公司服侍了三十年、四十年，给你一个纪念品。你拿那个纪念品回家之后，第二天你所有的工作，别人都立刻有一个人来替代了你的所有的工作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说一句，他说：“但是当你退休回家之后，你跟你的孩子说，父亲现在有时间了。”现在可以跟你多聊聊天了，可以跟你多一些活动了。当时你的孩子会告诉你，算了吧，时间已经过了，你有时间，我没有时间了。哎呀，当我那时候听见那讲员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受那个感动。究竟我们人生的价值放在哪里？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在世上被人纪念，但是我们失去所有的东西，甚至我们的家庭，甚至失去了神，值不值得？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能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可能不一定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够记得你，但是你是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是神所纪念的日子。我不知道你选择什么，我宁愿选择在生命册上，我选择神纪念我每一天，纪念我每一滴的眼泪，纪念我每一个所做的事情。别人不记得，神知道。我觉得这就安慰了，这就满足了。但愿我们能提醒我们，人死留名很好，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你的名字呢？你要追求什么？谁记得你的名字？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该隐与你隔绝之后，他惧怕，他没有保障，他要辛辛苦苦的为自己建造一个的城来保护自己，他害怕一天他死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纪念他，他要为自己留下名字。哦，主啊，今天有多少人跟该隐一样，因为没有你的同在，我们担心惧怕，我们要为自己建造我们认为可以对我们有保护的东西，我们要为自己建造可以被人纪念的名字。但多少时候这些都要过去，而且是过去的那么的快。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圣经里面你所记载的，原来每一个人他的岁数多少是你所记得的，我们还没度过一天都写在你的册上，我们所流的每一滴的眼泪，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你所宝贵看重的。哦，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追随主你自己，让我们真的好像主你自己所呼召的，我们来归回这个的羊圈的里面，让我们找到这个人生的一个的牧者，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牧养的里面，我们被他所纪念，我们的名字是你所认识的，让我们在永恒的城里面能够进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来跟随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